冒极大危险喂养分散羊群。父亲去世后，麦哀痛不已，但他也欢喜，有一天他们会在天堂上相见。他重新得力，再次投入到福音工作中。1996年，与他同工的布道团为基督徒带领人组织了为期3天的培训。麦在为这次集会祷告时，主记着异梦对他说话，正像当初被呼召回越南一样。在梦中，麦站在茂密的丛林中间。我在哪儿？他问。这是部落民族地区。我在这里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你做。我什么时候去？他问道。难道没有人与我同工吗？神回答了他的问题，并且应许说，我会派一个男人，一个勇士与你同去。许多张面孔在他脑海中闪过，他们身着彩色鲜艳的民族服装，一种代表麦要服侍的一个部落。3天的培训很快结束了，麦开始定期在不同部落民族中做工。他骑着摩托车在越南穿梭，违法传讲救恩的信息。警察在许多地方设立了检查站，他们在路中央横一根栏杆做障碍，拦住旅行者检查证件，如果证件不全，就会被警察逮捕，或者最轻也会向旅行者施加压力，索取贿赂。麦带着非法圣经且没有旅行证件，为躲避检查站必要时，他会抄小路，绕过这些竹竿，徒步穿过茂密的森林。他知道政府已经在留意他的活动，他的名字也在通缉犯名单上。他冒的风险是巨大的，那些绕过检查站的人一旦被抓会被当场击毙。有时麦被他们抓住拘留一个晚上，有时警察没收了他所带的全部圣经，也有时主奇妙地保护圣经不被他们发现。每次警察把装满圣经的包完好地还给他时，他都会默默欢喜。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目睹了部落民族中教会人数的快速增长，他也被他们的严厉逼迫前表现的勇敢所鼓舞。他想这些部落就会分散的羊群没有人，只有主保护他，没有人，只有主保守他们。听着部落成员遭受迫害的故事，麦尽力鼓舞他们。一位老人被吊在半空，受到鞭打，直到绳子断了，他跌在地上，血肉模糊。警察还强迫苗族的基督徒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让他们与自己的部落分离。有一些基督徒为躲避警察，不得不丢弃一切，逃到丛林中去。到一个村庄时，有人邀请麦和其他几位基督徒去一个严重患传染病的部落成员家里。走进小屋，一股恶臭迎面扑来，麦极力控制自己不呕吐。那家人问他是不是医生，或是带了药物。我们不是医生，麦告诉他们，我们也没有带来药物，但我们认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能医治你的病。他们就为病人祷告，祈求神医治他们的病。一个月后，当麦再回到那个村庄时，病人几乎痊愈了。又过了一个月，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他期盼地对麦说，我想让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就是我族人那里。他们在离这儿很远的丛林里，路很难走，行程也会很慢，你得跟我去一个月。麦为这个人的请求祷告，得到神的许可。他答应跟他一起去位于越南北部一个偏远角落的部落村庄。那里的村民非常贫穷，每人只有一套衣服，一年四季都穿同一身衣服。有一些基督徒曾到过这里，但他们有的受不了村庄的原始条件和恶臭，有的因为部落仇外的文化而被排斥。但这个人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他的介绍让麦受到欢迎。一个教会很快就被建立起来，并开始壮大。那人不住地感谢麦把耶稣带到了他的村庄。当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时，他们会很容易地接受基督。他后来解释说，麦感到自己对苗族有特别的感情，他开始计划在他们中间 开展每月的巡回施工，行程是令人心悸的。坐一晚上火车后，再在拥挤不堪、气味难闻的汽车上坐一整天，在第二天半天的汽车旅行后，剩余的路程靠步行。山间小路陡峭险峻，在雨季更是危险重重，每走错一步，麦就可能会坠入下面的深渊。有时爬山时，他不得不手脚并用，极力寻找每一个可以抓住、可以踩稳的东西。警察放弃了在这些偏远村庄阻止基督徒聚会的努力，道路太危险了。在一个他们能到达的村庄，警察毒打了那里50个基督徒家庭，然后强迫他们迁移到另一个地区。麦在苗族分享福音，不断有神的话语使人改变的见证。有些人在接受基督之前是酗酒的，还有的行奇怪巫术，包括喝动物血的。但接受了基督后，他们放弃了巫术，甘心情愿为信仰遭受迫害。他们相信基督会很快再来，他们想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麦察觉到他们对神的渴慕，便开始培训当地基督徒成为教会的带领人。为了到达培训地点，许多人要步行两天。有些村庄没有圣经，另有一些村庄中，在40到45个家庭中只能有一本圣经。基督徒就感到蒙了大福，有的家庭甚至卖掉一切到河内去寻找一本圣经。即使在河内，他们也找不到苗文圣经。麦每次去苗族村庄时，都会带苗文圣经给他们。看到苗文基督徒因为第一次手捧神的话语而眼中闪烁着感恩喜乐的泪花时，麦都会激动不已。这些长途跋涉耗尽了麦的体力，他仍然晕车，就像当初去香港晕船一样。有时他在车上一边压制着恶心，一边在想为什么神呼召他做旅行服饰，却不医好这带给他痛苦的疾病。在火车上，他会尽力选择靠近洗手间的座位，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呕吐。在泥泞的路上骑摩托车时，他无数次下车放稳车座上承包的圣经，他背着圣经走了无数里路。他把要联络的基督徒名字缝在衣缝里，这样万一被捕，也不会被警察发现。